Hello，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非常快速的进入主题，本期呢作为漫才播客，这期想要聊一聊推荐的几个漫才和短剧。因为我现在睡觉的屋里没有空调，每次就是吹着电风扇，然后躺在凉席上，我就特别想看漫才或者短剧，会觉得很快就平静啊，或者说会舒服一点。我觉得夏天看漫才或者看短剧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暑的方式吧，很舒适。有可能大长段的综艺不一定能很认真的看下去，因为燥热呀，比较浮躁，可能会想动一动。但是漫才和短剧就不会，当然也是一个由头，就推荐五月啊、六月、七月我看的一些漫才和短剧，简单的会有一些分类上的调整，也会推荐一些就是最近看过的 UP， 我都会在 show note 里写清楚。基本呢会有这么几段，第一段呢是对牛奶男孩的几个段子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畅聊吧。因为牛奶男孩作为一个 M1 单次最高得分的这么一个得主，是漫才事业非常强的，但是在综艺由于疫情，因为他们刚刚夺冠之后就赶上了20年的疫情，也加上本身对综艺不是那么合适吧，所以说他们就在剧场发挥的更多。但是就如此，他们这么王道的一个漫才配上这个剧场魔力，现在是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值得去大家看的。第二个呢是准备推荐喜祖鲁，我愿意叫他们时时乐，这么一个短剧组合。最开始呢是被他们的哈兹玛这位艺人吸引，但是慢慢的因为这组呢非常特别，两个人都会写段子，而且会标出这个段子到底是谁做的，这么一个很有趣的短剧组合，曾经爆红，但是现在的人气可能没有那么高了。非常有趣的就是现在对这个村上做的短剧会越来越有兴趣。第三个想聊的呢是有一些短剧会有多个版本吧，比如说有剧场的版本，有综艺的版本，有段子大型特番的那种版本嘛，两个版本呢就会有微妙的不同，然后在这个微妙不同中能品味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想把这种快乐的那种一瞬间琢磨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不知道能不能 get 到。之后呢会继续推荐一些有趣的漫才、有趣的短剧，基本这一期呢就会以这么一个分类去进行这么一个推荐，有主题的有那么三个，然后没有主题的会有一些比较零散的。刚才这一段大段介绍就是代替这个 highlight intro， 因为之前看那个特特还有婉莹发了一期 BVI 专门去聊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也挺讨厌这个高光混剪的，我也不太想做，但是我也管不了别人，我只能说我用这个索引的方式替代一下效果，毕竟我这个小播客聊的可能稍微有点自由吧，可能大家也我也不爱做时间轴，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要聊什么。我希望的就是大家从开始到最后就一直听，就跟之前 Nice Try 会聊的这个完播率这个事儿似的，我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在意播放量，但是很在意完播率。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大家能更顺畅的听这个播客吧。如果觉得哪些东西会影响你的收听体验，也欢迎大家跟我说，直接留言，我会看我的情况去调整，或者说我会直接跟你反馈，千万要跟我说。那么就进入正题，从第一个开始就是介绍 Milk Boy， 19年 M1 冠军，也是 M1 历史上单个作品最高分的这么一个冠军，非常传说级的冠军。只不过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由于个人的特质，种种原因，在电视上的发挥没有那么好，但是也让他们在现在这个基本在这种剧场的公演的直播达到了很高的营收。相对来说分成比较严苛的基本艺人也能通过这个剧场拿到一个很高的收入。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在《鬼月战斧》的油管企划里查到了咱们这个 M1 有执念的，只喜欢 M1 不上电视的这个川濑名人，也就是 Universal 的吐槽也是创造者嘛，他就是通过一直上剧场拿到了很高的收入。而牛奶男孩也是一直是在 剧场有很长的这个表演的经历，也是一直磨砺一些段子，他们也通过这个，他们一直也升组了，我感觉隐隐的像银舍利之前的那个感觉，但是他们剧场可能会更多嘛，就是虽然失去了电视，但是在剧场的投入让他们本身就很无敌的这个最强模板段子有了很好的发挥。我特别想夸夸他们，就是他们在这个已经很强很容易套用，可能小孩啊或者说对漫才有兴趣的人，尤其是咱们大陆的漫才爱好者，也完完全全可以套用他的模板去表演一段漫才，我觉得是所有漫才里最好套用的这么一个段子，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 Milk Boy 的这个套路的漫才，包括日本会有很多相关的广告会用这个模板去直接套用，是非常容易出作品的，是很简单你就能成型的，但是在你有这么完美的模板的前提下，你还要体现你自己的技术，然后在段子的结构有提升，这个就非常非常，因为如果你的结构文本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度的话，那你一般会在表演上有提升，这个也是相当于说什么木桶理论啊，你会去补短板，而且那块的话你的提升会更明显，但是 Milk Boy 不同，他们还真的就是在首先是关键词也就是前提上做文章，表演方式整个这个段子的架构去做文章就很有趣，也是我意外的在五六月份发现了这一点，虽然说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只是我突然发现了，我就想把这个快乐的情绪这种突然捡到宝贝的这种心情分享给大家。你看他们个每个段子都在有提升，所以我特意的是准备了几个 Milk Boy 的段子，你在每一个看你都能看出他跟最原始的 Milk Boy 包括夺冠的段子是有一些不同角度的这个提升，然后你把所有的都拼在一起，你能看出他从刚开始夺冠和现在的提升是有多多有多成熟，也让本身已经是一个完美的模板段子还每次都有新意。你像咱们看这个 M1 的决赛，为什么他第一个段子是最高分，第二个段子其实就一般，玉米片这个段子就很无敌，但是你第二遍听最终饼我觉得就很普通了，因为他是完全完全的复刻，属于是变化并不多，虽然说大家会觉得你很厉害，但是这是第二次看，如果你第三次看你可能就明显的会有疲惫了，这也是同样模板段子容易出现的问题，但 Milk Boy 通过他们的这些调整就让每一次同一的模板段子都让人有新意，吸引人去看下去。我要下定义了，从最开始说我简单的觉得这个 Milk Boy 呢，他这个段子的核心是共感段子，而且是可以改成有一些毒舌的共感段子。首先咱们就从标题开始说起啊，标题也就是他的这个关键词，每次段子都要进去猜一个东西，我妈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吐槽开始猜，一来一回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那每次给出的这个形容，这个模板的核心就是那个形容词是可以套不同的东西，通过你的关键词去套吗，但是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从最开始说，就是你从文本创作的根源上说，就是首先你的猜的这个标题就得是大家都有一定认知的，比如说玉米片，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特性，你才能改变这个形容，你可以在形容里放一些笑料让别人一下就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标题一定有一定的普适性，或者说这个东西就算在他们的这个段子里曾经有过一些猜的东西叫那东西，是这个东西，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的事情，那你都能明显的知道它就算是这种虚指的东西都能很明确的让你明白，这个就是他们的能力，而且是选词本身选主题本身的技巧非常非常厉害。 第二，进一步的选词。刚才说的就是主题的这个选词很重要，进一步的选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猜的这个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你会有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的一句话的选词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段子主线太简单了，就是先抛出一个猜的对的，然后再抛出一个猜的不对。当然说他们不同段的还是有调整的，有可能是不一定是一二一二这么对错这么直接交互，也有可能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是这个咱们不谈，这是他们技巧性的地方。猜的对的和猜的不对的同样也是抓住这个共感的共性部分。一般对的地方呢是一个相对正向的刻板印象，不对的地方是明显是带着一些毒舌或者是内海吐槽，他直接替你去吐槽这个东西了。比如说玉米片，他之前用的吐槽就是因为加了牛奶，所以它的营养的那个五角星是非常夸张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大家都知道，都知道玉米片这个东西其实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并不高，但是加了牛奶它就显得特别高，这是一个大家都有概念，一说就会会心一笑的这么一个共感的段子。拆解出来，它就是不同的共感段子拼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模板段子。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抓住大家能接受的共鸣的点，而且一般的包袱主要还是在坏话这块，我感觉就是它在共感段子的前提下会包含着一些毒舌，而这个毒舌最体现最多的就是我那个段子。因为那个我那个段子呢，他讲的猜的那个人就是吐槽本人，所以他就产生了变化，之前是略带毒舌的共感段子，到我那个段子的时候，就是他猜的是本人嘛，他就变成了所有的毒舌就变成自虐梗了，那喜剧效果又完全又不一样了，又加上自虐梗，这就是他们的变化可言了。整体的结构是很清晰的啊，共感段子，模板的共感段子，带着毒舌的共感段子，然后毒舌转为自虐的共感段子，就一步一步递进，就产生了多样的变化。最后要说的是什么？ Miko Boy 的他们没有只通过表演去提升，但是他们表演肯定是肉眼可见的有提升，主要呢就是能从节奏去体现出来。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形容词的选词是和不是之间你怎么去拼，也是我感觉也是一个节奏的技巧，就是这个后头搁哪个，然后这个后头为什么这时候要搁哪个，或者说是这个不是这个之间最好的去打破那个节奏，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的时候，像三明治人就会很明显的，你会看负责什么时候去推那个节奏变化，每次都是负责去推，装傻去推，但是一般来说 Miko Boy 其实是吐槽主要去推动，这个也是个别见功力的地方。不管是所有的语言类艺术，比如说相声、脱口秀，包括漫才，都是这个语言上的节奏是，日语可能一般会说叫缓急，这个是最体现功力的。然后整个的喜剧效果，包括抖包袱，包括怎么能让人家听进去，就在于你的这个节奏。Miko Boy 其实很不能体现节奏，就像你用剧场来举例子，像锻炼肌肉，你肌肉很弱，其实是感受不到它的这个发力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对话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不像说 Non-Style 大家都第一瞬间能 get 到它的这个节奏。但是 Miko Boy 因为剧场我感觉几乎都没有变化，它不会提供变化，它只是抛出各种各样的词汇，各种各样的形容，主要就是内海会有变化，但是现在两个人的配合和他们的这个间距是特别重要的，这个间距你越看越觉得舒服。因为从这个段子的核心来说啊， Miko Boy 所有的段子都是大多数都是共感段子嘛，你共感段子就得有一个信息置入观众脑袋里，信息从观众脑袋里转一圈进去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得说不能都说得太快了，你根本就 get 不到，你得哎哦我懂了，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节奏。我觉得每次看现在的 Miko Boy 的这个节奏，包括其实之前你也能感受到， 它的这个稍微慢一点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更好的吸收他们的这个段子里的这个关键的信息，正好呢是这个概念放进你的脑海里了，剧场把这个概念扔进你脑海里了，然后我不是说吐槽内海是替观众吐槽吗，就是刚放进去还没消散，观众本身还没来及自己吐槽，然后内海帮你去吐槽了，哇一下就是观众就一下就能官能上的被爽到了，一下被吐槽点醒，这个主题词和装傻的那个形容词之间的连接他直接就帮你拼上了，是那种哇强迫症一下就被治疗好了那种爽感，一下效果就会走起来了，这个是我觉得段子的这个威力所在哈。而且就我跟前说的 Milk Boy 就咱们说的这个可能已经受挑选了，因为熟肉 UP 做的是他喜欢的嘛，但是我们就这几个样本来说就可以看到 Milk Boy 一直在有微调有成长，然后选词上风格会有改变，主题上风格又会改变，然后在这些主题上概念化模糊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表演上的变化，就是会有这个很多动作的，会完全不像正常的 Milk Boy， 他会有大量的这个运动的动作，因为猜的是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健身动作，或者说是从开始就直接把结局给你剧透了的这么一个段子，因为毕竟 Milk Boy 是从开始一直猜然后感觉越来越接近，但是最后呢直接从妈妈说变成爸爸，突然说是不是跟主题完全没相关的另外一个人，然后最后就摸一把得了吧，你就收尾就很制式的，但是他们也会在这一点上做出变化，比如说开始就告诉你结尾了，就妈妈直接跟你说哎，我喜欢的是什么，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那就是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想夸的，就是漫才最好的就是他一直在变。 Milk Boy 我希望真的他能像之前08年同届的奥黛丽还有 Nice 一样，就变成模板段子非常强，但是站在模板的前提下还有不同风格变化，像骑士就不说了，他们装傻吐槽互换不同的时事漫才、雅虎漫才、歌漫才，什么不停的这种埋梗顺序的翻梗的漫才，不停的改变，而且他们是在浅草集席，在一个相对古板的这么情况下还能做出这么有趣的变化，那真是太强了。我觉得 Milk Boy 也完完全全可以像我说的奥黛丽和 Nice 这两组一样变成很有趣很完全体的这么一个组合。刚才说的呢都是概述，没有说这个 Milk Boy 的这个具体的段子，那咱们从这个具体的段子呢简单的讲一讲。那么聊的第一个段子呢是妈妈喜欢的动物，这次呢同时的感受到有一些音韵节奏漫才的这种感觉，他们猜的是总之就是海豹海狮这类的，而且这次呢非常有趣，他同时猜的应该是四个动物，所以说有这个音韵的感觉，什么海豹海狮还是什么如梗之类的，反正日本的这个动物的说法嘛，等于是四个连着读呢会有一种音韵的感觉，而且它节奏非常快嘛，等于平时都是说玉米片，但是他站着这个玉米片的这个时间段他要说四个动物，就显得有一点节奏段子的那种感觉。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就是这次呢你几乎都接近猜到妈妈到底想喜欢的动物是什么了，他在排除的之前的这个一来一回实际上没有排除，你猜的就是一个东西，然后每次都是哎，第一个对第二个不对，第一个是第二个不是，这次呢是猜着猜着从四个里刨去了俩，再猜着猜着从两个里又刨另外一个，最后就找出正确答案了，这个感觉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好玩吧，也是有一些变化在里头。第二个段子呢是蔬菜，蔬菜呢就跟上一个又完全不一样了，这次呢确实就是猜的一个蔬菜，但是 他猜的这个蔬菜呢，他会加上很多很多对蔬菜的这个评价，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差的这个部分，不好的这个部分，就是带着毒舌的这一部分会增加很多，更偏是毒舌段子的那种感觉了，会对这个比如说什么芦笋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评论，这块就感觉就是吐槽的话一下变得特别多了，本身内海的话就是在吐槽里算相对多的，这次多到呢都有点像银舍利的桥本了，你又能感觉到他这个确实很像桥本那个吐槽的感觉，因为本身内海的吐槽水平很高，而且这个段子的重点也在他这儿，他增加了自己吐槽的内容呢，也把之前说的这个毒舌的这部分加重了，是看着非常爽的非常带劲的而且很成熟的这个表演，就又新颖又成熟。说第三个段子呢，第三个段子就是说它的变化就在于这个主题了，主题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段子呢，猜的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什么包装纸上的一个漫画人物，他没有名字，所以他叫那家伙，翻译成这样吧，但是意思是我觉得是表达很清楚的，相当于 logo 上的一个动画人物，你也不知道他应该叫什么，但是他就是那个东西，你说那东西那家伙，把前提说清楚之后，大家就真的能 get 到，在一个模糊主题的情况下还能让大家清楚的 get 到，反而是这种模糊主题的你去用这种他其实谁都不知道，他其实就是谁也不会说买他的这个主题的周边，这种坏话说起来是更带劲的，模糊主题然后再加上增强版的毒舌，这又是一点微调，你看他每次不同的段子都在不同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段子的这个结构啊表演上啊还有整个文本的设定上都会有调整，然后每次都不同的点去调整，把这些所有的拼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每次只是调整一点儿，你就能感受到一点一点的进步，也有一些摸索的这么一个过程嘛。下一个段子呢就是出轨，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出轨是一个结果，这次是猜装傻到底出没出轨，而且这次他干脆就说了我确实出轨了，比如说醒来发现在一块睡觉呢，但是他可以强词夺理嘛，说我这样喝醉了之后我不知道我真的出没出轨越没越线，但是他在不停的这个放这个形容词的时候直接说出来了我已经越线了，这个的这个跨越的程度就比之前哪一个段子都会高一点，因为他已经直接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了，所以这个模板段子你抖包袱的方式也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哈，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跟这个非常类似的是叔父，其实我觉得应该就叫舅舅吧，舅舅这个段子呢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这个选主题是非常有趣的，之前有一个这个东北的这个说唱歌手叫老舅，唱这个什么什么 disco 的这个歌曲很有名，他之前我看他的采访说这个老舅这个概念东北会有一个说跟你非常亲近但是他是长辈，你又觉得跟你是一个实际上的同龄人的这么一个关系，是非常有趣的，而这个段子里我感觉他这个舅舅或者说叔父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老舅的这么一个概念，他每次这个形容词呢就更直接，不像之前是共感了，是说出这个东西的一些特性让大家有共感，这次很直接嘛，他是我舅妈的老公，是我妹妹的舅舅，是我姥姥的儿子，是我妈妈的弟弟，咱别的不说啊，这个妹妹的舅舅不就犯浑的吗，你的舅舅不就是你妹妹的舅舅吗，他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什么，因为他直接的把这个是一个公理级别的连接，跟之前说共感段的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能叫共感段的，因为他直接把线索给你弄明白了，你舅妈的老公就是你的舅舅啊，你妹妹的舅舅，你姥姥的儿子，你妈妈的弟就是你的舅舅啊，他不是玩这个刻板印象了，他直接就把这个本身就有刻板印象的这么一个奇怪的存在，就是亲戚里最有特点的这么一个存在，舅舅作为主题，然后所有的连接 都让你弄成一个绑定的公理级别的连接，就能感受到他们的选词非常妙。就是为什么能选到舅舅，真的为什么能选到亲戚，你要说这个段子叫爷爷那一点意思也没有，就是舅舅才有意思。这个如果换到中文语境，比如说国内的人套用这个 Milk Boy 的这个段子，他写同样的，我觉得比如说叫，比如写一个蛋挑，比如写一个妯娌，我觉得就哎一下就能get到，因为他本身这个妯娌和蛋挑本身就很有喜剧效果。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可能是偏北方的，这两个正好是相对的，应该是比如说小朋友叫大姐夫和二姐夫，那大姐夫互相叫蛋挑，然后妯娌就是大嫂和二嫂互相叫妯娌，应该是这意思啊。反正就是这种本身就有一点喜感性质的主题，你说完之后大家又能懂，就一定是能有爆发的效果。这个有点太延伸了啊，好像稍微有点个别，可以忽视。最后再说两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表演上有提升的，就是动作。他做的这么一个健身的一个动作吧，是已经打破了之前 Milk Boy 都是在用语言让人快速的抓住这个共感的这么一个潜力。他通过一个动作去做，首先表演上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你就看这个小胖的上下翻飞啊，就一直在不停的做这个动作，我感觉都要出汗了，一直在看他做广播体操，这个就很好玩，这个其实是表演上的点。第二个就是他不是纯语言了，这个也是一个突破，我感觉明显的是一个尝试，效果到底好不好。最后就是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段子叫欧雷吧，我猜的是喜欢的这个艺人装傻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粉丝，说他有最喜欢的艺人是谁呢，答案就是吐槽，这个新套路就非常多。是刚才提到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共感段子变成加入了自虐梗，因为猜的答案就是这个吐槽本身。那吐槽所有的这个抓人共感，把别人的共感吐槽出来的就是内海本人，那等于内海自己用自虐梗吐槽自己，每次拉扯中都在不停的自黑，说自己没有粉丝，说只有什么老岁数大的硬核搞笑粉丝才会喜欢自己，说自己没有人气没有工作，然后他都抓在什么呀，就是他说的是没有人气没有电视工作，他说的不是说哎我家徒四壁，哎我这剧场也没人理，哎呦我什么穷的叮当响，他没有到那种自虐到流血流肉的那种情况，而是自虐到恰到好处，你还是在搞笑而不是特别哀怨的这种程度。这个就是相对于表演的节奏的那种文本的节奏，恰到好处。那说了这么多，就是从刚才从最开始抓架构上 Milk Boy 这个段子的架构，这个模板可能大家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 Milk Boy 的段子可能没有那么好带入，但是只要你看过一个 Milk Boy 的，你可以瞬间就能理解我刚才说的所有事情。然后通过这几个段子不停的这种调整，你可以看到每个段子都有不同的触角，就刚才我说的每个段子有一点点的改变，然后所有的段子呢它不是说融合成一个每个地方都有改变的段子，而是不停的尝试，但是你在这些尝试中就能看到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涉及，那么它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就跟刚才祝愿的一样，希望 Milk Boy 能成为一个电视上真的不会有特别大的飞跃了，那起码作为一个剧场翻掌，在基本的这个比如说南摩花月呀、还有这个 Lumine 啊，这种东京啊大阪啊都有很好的这个剧场的表现吧。我觉得作为一个漫才师最重要的还是剧场，作为一个综艺明星可能最重要的是电视或者 YouTuber， 但是漫才师真正的实力就在于漫才，这也是我们喜欢漫才的原因吧。那么说了哇，说了半个小时的漫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腻啊，咱们来说很有趣的短句诗。 Shizuru 它的这个原意呢就是烤肉滋滋作响的声音，我隐约感觉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之前在中国也有的这个美式的一个 Famless 叫时时乐， 所以我一般都叫他们石之乐 Shizulu。 不管怎么叫了，最开始看也是看那个草本理科之前他们一块做的那个 M1 有一集专门就是介绍 Shizulu 的 Kazuma。 之前呢对这一组认识呢就是很简单，觉得 Kazuma 呢就是做王出现的一个很废的这么一个人物，各种技艺都不行，然后也没怎么赢过。之前也聊过嘛，播客里也聊过这个对他的心路历程，慢慢的觉得他哇真的是很专注于短剧，非常喜欢短剧，然后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这个感觉放弃了很多火的机会，就深入的去对短剧去创作，非常非常有这种艺人魂的这种感觉嘛。但是因为 Kazuma 呢有很多的 UP 去做了 Shizulu 的短剧，做了之后呢我发现最后大家迷上的都是村上做的短剧，因为 Shizulu 两个人都可以做创作，但是他们会有一些竞争心。 Kazuma 就觉得啊，我不想让别人以为这个段子是你做的，其实是我做的，然后就会有这种吃醋的感觉嘛。这两个人的这种纠缠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有的聊的，但是这不是这次要主要聊的话题吗？总之就是他们每个段子尤其是专场会把段子标明这个段子是谁写的，从最开始大家都冲着 Kazuma 做去看，慢慢的会反而是越做越会做村上做的段剧，所以这次推荐的应该都是村上做的短剧。村上做的短剧呢是有那种电影感的，每次看都有一种文艺片的氛围，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相遇，突然拉近，陌生男女，对话，亲吻，爱，分离，你就感觉是一些文艺片的要素在快速的过在这个脑子里，它符合就是大多数那种文艺片的那种感觉吧，传达的不是直接的信息，直接的那种搞笑，而是营造一种氛围，你被那个氛围抓取到之后，他再去抛梗，那种倒错感，那种预期违背，是你没法去逃离的，你已经被他拽进那种怎么说很浪漫的或者是不知所措的那种氛围。就我而言，我看的时候会觉得哦，我大概懂他在表达一些东西，表达一些情绪，这些情绪本身会带着我去跟着他去走，但我并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内容。但是就这个同时他开始抖包袱，就非常让人欲罢不能，而且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这跟所有传统的这个短剧师我感觉都不一样，大家会考虑我的设定的令人有那种意外感。有很多的这种短剧师呢，他会有非常科幻的感觉的，奇幻感觉的这种短剧，从设定来说就非常飞。比如说像空气阶段在 KOC 的两个段子，一个是 SM 过程中的火警如何去救火，那个设定本身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意外，非常的出奇，所以他做任何正常的事情你都会觉得有预期违背，这个就是设定本身的奇妙导致的次效果。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宇宙舰长，他一直在说一些胡话，那也是一种意外感，是通过后续的内容达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意外感，这都是他传递的本身那个信息造成的。他也会营造一种场域，比如说像救火那个段子就很明显，他营造一种尴尬的场域，就是设定跟后续的这个表演很自然的就让你带入了这种情境，你会有一种尴尬的情况。而 Shizulu 就不一样，他是直接把不需要前头的那些设定，他直接通过对话或者布景，其实也可以说是设定的一部分，但是他不是说通过这种信息让你进行一个预期违背，而是对话本身让你产生一些预期违背。他可能对话中没有信息，但是这种没有信息本身塑造的这种奇怪的氛围，或者说就像是文艺片的这个氛围本身就能让你有一些好笑的地方。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他 刻意在文艺片的情景中抖包袱，有一种他已经营造了一个不正常的场域，然后他在这里做任何正常的事儿，都会让你有很强的效果，是倍增的效果。可能我这块翻来覆去说的有点乱啊，但是感觉是这样，也是你就算看他一个三分钟的段子，你看完之后立刻就能感受到这个感觉。首先他最大的一个预期违背就是，他们真的是短剧师吗？他们在表演的真的不是一个话剧舞台剧这种感觉，或者音乐剧那种剧的情景，而不是一个短剧搞笑为先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预期违背。那前提就说这么多，对于他来说我可能不会像 Milk Boy 能抠出那么多细节来去明确的分析，那就从段子本身去聊一聊。第一个段子呢叫垃圾场，这个段子就是文艺氛围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段子，你就感觉有一些文艺电影这种要素，两个人在这种垃圾场去相遇，然后就是没有意义的对话，见面两个人就沉入爱河，亲吻，贴上这个标签，就处于这么一个情景。但是他这个对话之中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些喜剧效果，我感觉你不知道他表达什么，但是他确实表达了这种搞笑本身，真的是很难去聊的这么一个段子，大家只要一看就能感觉它这个氛围本身就是90%的喜剧效果了。第二个段子呢，就是咱们说是相对来说它会有两条剧情线索，然后有一个现实中的这种情景，两条线之间会有一些倒错感，有一些预期违背的感觉，就能产生一些喜剧的效果。而且通过这个剧情的线索还能表达出自些的一些情绪，我感觉就是他们真实艺人生涯受挫爆火到现在的一些情绪的积累就能分辨出来了，就很有趣。另外一个短剧呢，这个短剧就怎么说就很怪，它表面上是一个恋爱的故事，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遇见了一个让他心动的男生，每次都是要开展一个恋爱的情形，氛围已经烘托到那儿了，这个预期违背呢就是这个男人没有进入这个氛围，他一直在这个氛围之外，每次他都是骑着车就走，他就突然离开了，就是卡兹玛这个角色，这个装傻这个角色瞬间就骑着车就走，等于是他已经迎合做好氛围了，但是在表演中直接这个设定他去专门去作为一个打破的这么一个角色，每次他骑车告别都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笑点，这个也是非常妙非常有趣的。而且他这个你不觉得腻，因为他的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你不觉得他每次都是同样的一个抖包的方式，而是每次都让人意外，都觉得他应该留下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段恋情，他觉得没必要，他会觉得莫名其妙，他在一个稍微奇幻的文艺片的情景中反而是一个另外一个风格，比如说他是一个枪战片的一个人，他完全不在这个场域里，这个就很有趣，等于是在一个场里还有另外一个场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就是整体的笑点的这么一个来源啊。再聊下一个段子，我发现我都没说标题，但是我在 show note 里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可能大家就能直接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大家去看就能直接能抓到那个内容啊。这个段子就是我都不想从喜剧去讲，这个段子它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文艺电影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就跟最开始那个垃圾场那个段子一样，然后很落魄的一个情景，但是感觉为了爱在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情话，在阴雨的夏天，在洗衣店，可能女性更主动更飘忽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突然两人相恋了，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亲吻，开始拥抱，开始分别，喜剧本身都不想聊了，就是他这个情景营造的太好了，太让人心里痒痒了，这个本身这个功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就算是真的在做剧团的导演的海鸥精神宇大，可能有的都没有他们去营造的那么有戏剧感，那么有所谓的文艺感。最后说的一个还是村上做的一个段子，这个是跟之前我说的所有特点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奇思妙想，设定奇幻。这个段子呢，跟后面会聊的一个短剧是有相符的地方的。这个短剧叫遇难，实际上是两人为了排演一个遇难的短剧，去外面去排练这个段子嘛，实景去排练，然后困在这个短剧里了。演着演着之间，主角发现自己其实身居于短剧之中。那在短剧之中如何逃脱呢？你只能完成这个短剧才能逃脱。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趣，很奇幻，而且不管说是什么，就是剧中剧，还有设定之奇妙就很有趣。有一些剧它不会聊这个你在剧中剧中如何逃脱，这个还有体现了你怎么去离开这个短剧，那结果就是完成这个短剧，然后他们去尝试完成这个短剧，这个过程也是很有笑点的。但是我必须也批评，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短剧本身，这个短剧时间很长，因为也是一个剧场段的嘛，收尾有点啰嗦的。我感觉如果他是上电视的话，有时长限制，他可能会剪很多内容，他是可以优化的。这个段子稍微有一点啰嗦，就是收尾不是特别好，不是那么痛快，不是那么利落，有点拖沓了。那喜祖鲁就说完了。这组呢我觉得再爆红就很难，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有一点翻红的这种感觉吧，很有想法的这么两个人，这说的几乎全是村上的段子，但是卡兹玛的段子也很有趣。那两个人都能创作，两个人都很有趣的段子，这么一个短剧组合为什么不能红呢？完全可以红嘛，希望他们再红。第三个部分就是短剧对照组。第一个推荐的短剧呢是 Amaso 的请吃蔬菜。这个短剧本身我就非常想推荐，因为我感觉是 Amaso 这么一个早早红了的女性组合，并且两位短剧师都是很有自己的性格，很不份，很对自己才华有信心，然后并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对待，一直是不是很舒服，包括在那个 W1 也没有夺冠，是压抑很，其实很受委屈的那么一个段，艺人生相对坎坷，然后现在终于是红起来了，看到了一些曙光的这么一个很纠结的这么一个情况。明明自己有才华，但是可能他们的这种有才华的方式并不是日本艺能界对女性艺人的一个喜欢的那么一个状态吧，或者说大家还不能接受这种类型的有 sense 的女艺人。而且他们其实，我这么说有点得罪人，或者说他们 Amaso 本身不会喜欢听这种话，就是他们有 sense 的那种感觉，他们短剧的这种风格，这种才气，这种炸毛的感觉其实很像男艺人，但是就是这个最讨厌，他们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们其实是想压过很多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他们厉害的男艺人。而更多的作家，更多的受众，电视台的人会觉得女性艺人不应该这样，但是终于熬到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能接受他们的搞笑，那么他们的这种心路历程也成为一个宝贵的财富，可以在短剧里变成一种能量去分享出来。这个情绪本身，这个经历本身是他们非常有趣的地方，非常有能量的地方。之前油管他们也有一个说是假冒是美妆视频，但是完全就是别人给他们的恶评坏话都抹在脸上了，那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很深的这种情绪的表露出来，我真的是看哭了。我第一次看这种搞笑相关的 YouTube 的视频看哭了，因为我一下就能明白他们在整个的这个艺人的生涯里受过多少苦，而且这些苦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受，明明是一个段子实力非常强，很有喜剧天赋，很有喜剧能力的艺人，但是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前提说的太多了，但是这个是这个段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段子很简单，我觉得 Amaso 这个段子就是自我剖白嘛。故事呢，简单剧透就是一个想当艺人的女儿跟妈妈产生了矛盾，然后妈妈通过这个吃蔬菜嘛，妈妈想让她吃蔬菜，但是她不吃， 产生了矛盾，那妈妈就以这种搞笑艺人在食评里应该表现的，因为毕竟日本美食节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类型，然后做好食评也是大多数搞笑艺人的基本功嘛。妈妈就用不停的方式，用过来人的方式去表现，我原来是一个一心去追求喜剧的，一心觉得我是有 sense 的，我不用考虑这些黄金档的工作，不用考虑这种不搞笑的工作，不纯粹的工作，我只为了搞笑，我只为了喜剧效果，我不想做那些工作。妈妈是这么一个过来人，而妈妈变成了什么人，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来者不拒，我可以去猫猫狗狗啊，去什么国王的早午餐啊，这都是他们的真实经历。这个就现实和段子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就让我心里揪的一下，而且真的是很想哭。那么说的是这个段子的本身，这个段子本想推荐给大家的原因，这个段子的精神内核。那对照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一个是剧场版，一个是这个节目的版本，节目的版本会更短更紧凑，因为一共也就是三四分钟，但是笑点一样的很好，大量的这种动作的夸张的吐槽都是加纳去进行表演的，加纳去扮演这个妈妈嘛，过来人去吐槽原来的有执念的这种年轻人，就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为了搞笑能牺牲一切，其实就是喜苏鲁诱人的地方，也就是 Amaso 诱人的地方，这是他们最令人吸引的那种艺人魂的地方嘛。然后这个短剧可能说综艺版你只是把这个东西打破了，而剧场版它还带有了一个反讽和肯定，首先它会把这块更完整的去表达，它会有更多的细节去体现出来这个妈妈具体是怎么去变化的，怎么从过去变成现在这样，然后孩子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想的，他是具体是啊，我不想做这些工作，然后具体的细节都有去表露，整个短剧就更明确的对艺人不是常人这个概念去做注解，这是我一个简单的看法。因为一直就萦绕着这个食评才是搞笑艺人的基本，就是你在生存的过程中把最开始的所谓的初心都给忘掉了，这个东西是剧场版更明确的去体现的。而且最最最想夸的就是剧场版的这个结尾，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版本没有的地方，就是孩子最后该装傻不装傻的地方，这个是这个本个短剧的一个重要的矛盾冲突嘛。但是最后的村上的这个装傻说完之后，加纳来一句还挺好笑的，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对剧情中人物的说法，还是加纳本人对 Amaso 和像喜祖鲁像各种各样艺人魂满满然后生涯其实很坎坷的这些组合的一个认同和肯定。你可以说是把这个段子拔高，或者说是让这个段子更贴近 Amaso 本身，更悲情，或者说更有情绪价值，这个是让整个这个段子不像那个简单的那种搞笑，而是你跟他现实中契合，你会在这个段子中感受到更多。你可以说 Amaso 的人生，他们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成为这个段子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段子的前提了。请吃蔬菜这个段子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那么第一个段子就说完了。第二个段子其实怎么说，就是对比的价值并不高。简单的说，这个段子呢是东京03的一个段子，之前在 NGA 上表演嘛，然后剧场其实也有一个表演。简单的就是说，大庄傻角田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医生医疗剧的这么一个试戏的这么一个桥段，有一位导演，然后有两位演对手戏的。角田这个角色呢，他的台词非常长，然后有大量医学术语，笑点就在于什么呀，他背完之后啊，他忍不住高兴，他一高兴就是等于在表演之中表出高兴，就是这个拍摄之中就 NG 了嘛，就是这个 NG 本身他一直停不住 NG， 然后就是整个本片这个短剧的设定的笑点。之前那版本就很正常，没有什么多说的，是一个很完美的这么一个段子， NG 的版本呢，角田从最开始就吃了螺丝，连吃两次螺丝就没背对，没背对等于你前提都没了，你第一遍就应该全背对。角田本身呢也是在饭种的影响下补救成功了，补得非常合适，反而这个版本是值得去特意跟大家介绍的，很新的一个版本，大家都能看出来你吃螺丝了，然后你再补救，但是补救之后整体的效果呢反而跟这个前提又很合适，等于先有多余的情感了，所以吃螺丝了，然后再去这么顺下来，整个这个版本就变成了不是之前那个段子了，就变成一个新的段子了，这个就很有趣啊。虽然说这个环节啊，这个可能我是想做一个短剧对照组，但是好像聊着聊着发现也不是纯的这个对照啊，也没法抠那么多细节啊，这个怎么说，就简单就是聊聊，还是很值得推荐的。这两个短剧本身质量都非常高，然后有了这个加长版和吃螺丝版的这个特色更值得看了。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就最好都看，都看完之后真的是能理解我获得的那个感动和觉得有趣的那个点，是真的跟普通的版本不一样。而且最适合的就是你看完第一遍之后再看这个新的版本，第二遍你会有完全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开始说漫才，每一个漫才我可能会简单的说几句，当然 show note 也会有文字版，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漫才啊，会总量会稍微多一点。首先是比较前辈的组合爆笑问题，之前应该也聊过，是日本最强最强最老字辈的时事漫才的表演者太田光，是一直在岩上，之前他因为主持了一个选举节目也是一直在被全网岩上，非常厉害非常敢说的这么一个人。这次的时事漫才呢就是聊最近发生的事儿，正好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呢是发生了威尔史密斯的这么一个抽大嘴巴事件。太田光是我觉得全世界最适合，不是最有资格，但是是最适合吐槽威尔史密斯和普京的男人，他用这两个时事的方式非常上品，非常不落俗套，这个再多说就涉及剧透了，而且他串联的非常妙，这也是爆问非常强的地方。他们是一直说有大量的即兴内容，所以说每次都是太田去抛，然后田中去吐槽，每次都是有大量即兴去通过默契去适配的，这也能看出太田作为这个创作者和这种大嘴巴能很好的控制，真的是老字号的这个艺人的这种控制能力。而且他这个人设吐槽威尔史密斯太合适了，我希望怎么说，大家能了解这个太田这个人，你想他本身就是很严上，而且他也是就是在台上就是咋咋呼呼的，然后整体这个设定就真的是只有他敢说，只有他敢说这些坏话，一般人其实我感觉日本人连普京也不敢随便乱黑的，然后威尔史密斯大家的这个，我可能觉得整个东亚的这个观感都可能稍微会偏向威尔史密斯，而欧美的观感肯定是更偏向 Chris Rock 的，这跟整个这个东亚和欧美的这个思维方式不同有关系，当然也跟可能跟这个思维方式和这个性别相关，可能威尔史密斯抽这个嘴巴，很多东亚方面会觉得啊，这是男性气概替女性报仇出气，但是可能欧美的这个观众会觉得这个完全跟这个咱们想的不一样，不觉得是替这个女性报仇，应该说女性自己就可以反击啊，她媳妇儿抽一大嘴巴，可能这个事情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说了好多好多题外话，这个段子很有趣。第二个段子呢也是没有那么多的评价可说，在 Best One 这一个段子综艺里 Football 的段子，这个也是设定我也没觉得什么，就是很经典的这个足球时间的这个段子，但是他就一个梗就能玩一整个段子，你就能感受到这种熟透了组合的厉害之处。节奏重点观看后藤的这个停顿，整个这个两个人的这种节奏感是特别值得学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稍微有点远，就是国内的咱们的漫才组合这个节奏真的可以稍微学一学，因为这块反而不是那种快的节奏，而是慢的节奏，虽然说多为了适应咱们 观众的习惯会减速，减速也有减速的节奏感，不是单纯的慢，而是合适，这个就很有趣。第三个是，这个我感觉是大陆所有的漫才爱好者最第一个最喜欢的这个经典的组合三明治人的一个短剧。这个等于是说是漫才，但是它会还是短剧式漫才嘛，它里头会有很多很多的迷你短剧，不停的跳入跳出跳入跳出，让你目不暇接，而且它装傻的表演会有很大量的互换，然后你还能感受到很强，可以重点的去观察负责的这个演技之精妙。虽然他其实脸都不太能动了，而且这个段子我觉得强还有一点强是什么，你可以回头看，就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他的这个构成是很精妙的，很有趣的，必须是看完之后回头再想，完整的看完之后去抠一下这个细节，是觉得他这个构成之细致，就是词跟词之间，装傻语和装傻语之间放的那种合适，为什么这个之后跟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情绪的推动，就有点像那个三拍子的那个感觉啊。三拍子比如那个强弱强，四拍子强弱次强弱，就为什么第三个拍子是次强，这样才能把这个整体的那个节奏拉起来。这个就是你感觉负责为什么把那个稍微收一点的，然后稍微凸一点，为什么这么放，不停的装傻语为什么这么安排，就很有道理，就能把你的那种情绪永远刺激到最高的情况，然后翻包袱的时候是最好的情况，这个是真的很厉害。再来聊的呢是推荐几个 Best One 节目中的一个特殊环节，这几个呢都是有一些即兴的内容。首先是要求你在漫才中加入三个内容，前两个呢是上场之前去抽取的，最后一个呢是在中间表演之中公布的，所以要求你有很多的即兴能力。这个就不多去聊了，因为会剧透太多了，而且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完美的一个漫才的模式，它是被破坏了，有很多即兴的内容受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之后，其实它不会比你正常的漫才更有趣，而是它这个表演的过程会很有趣，你看着他们手忙脚乱，看着受主题影响去表演，最后形成的一个作品是很有新意的。但是特别要说的就是这个组里我感觉表演的最差的是印第安人，他们表演之中真的是尬住了，停住了。然后 Kim 呢，其实我感觉他比如说互换装傻他是很艰难的，然后让他即兴呢他有点做不出来，整个的连贯的这个漫才就失去了。反而是蓝家泰他们的这个表演啊是非常适合这模式的，因为我感觉他们平时就很即兴，然后进去之后他比正常的版本还要疯，还要闹，还要有趣，特别去跟大家推荐一下。其他呢还有欢迎光临古贺，还有锦鲤。像欢迎光临古贺你就看这个小田和古贺这一头雾水，锦鲤就看欺负老头，也各有各的看点。继续推荐呢是咱们这个合体漫才，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叫怪物漫才的 Tom Blum。 他们呢我觉得这个偷拍这个段子是非常非常值得给大家介绍。 Tom Blum 除了合体之外的更像他们本质的一个段子，偷拍这个段子本身就是一个装傻倒音扮演的少女如何防止偷拍的各种解决办法，这个从开始就走向了更接近克苏鲁的感觉，更接近怪诞诡异的风格。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是怪物漫才，就是大长头发吐槽不穿本身的喜剧的审美就偏诡异可怕。我感觉就是从这个 KOC 的选手鬼岛这一路相承诡异的这个路线，然后他的这个装傻搭档呢道音又是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人。道音本身就是力大无穷手掰西瓜怪物人设，本身的形象就很吓人，然后他要有一点那种神经兮兮的样子是真的很像怪物。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合作。整个的这个段子的这种恐怖感和异物感，不只是怪物感，而是异物感，让你很清晰的就进入他的这个奇怪的氛围了。而且他的那个表演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不正常，是那种 psycho 的那种不正常，就觉得他精神有毛病。然后他的表演也是精神病，然后在这种离奇的情况下，你对他的这种完全反常的内容反而会有一种吊桥效应的那种心跳加速，然后同时还有他这种反常的语气违背达到一种喜剧效果。这个是我觉得他们最核心的，而不是说合体虽然是也是他们在 M1 有发挥的这么一个段子，但是那个合体是在他们这个恐怖的异物感的这个内核之上生长出的内容。继续聊是两组稍微有点相关的这个漫才哈，骑士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漫才，这个段子呢是讲这种破纪录的这个内容，校旗讲的全是降旗相关的内容，有点像时事段子，但是最想讲的就是装傻疯狂扑梗再由吐槽一气儿解释所有的浮现，这个路子也是骑士的一个惯用的一个套路。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么好笑，但是你会觉得它很厉害，它技术很强。浮现回收本身啊，包括像脱口秀的 callback 也是，就是看起来很厉害。这个段子特别要推荐的呢，就是他用的这个方法，他铺的降级梗有非常齐整，属于是精巧的技术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学习的这么一个段子。下面要说的雷电的段子呢，就跟这个有点接近，但是他接近的方式有点不一样。雷电呢，之前好像没聊过，也是 M1 的决赛选手，这组特色呢就很简单。学呢是一个很破天荒级别的装傻，拓海呢是手劲儿非常大力度非常强的一个吐槽，他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吐槽之前有前摇，然后啪一拍，施力非常强，而且非常体现他们的这个风格。他们的这个特色呢就是我在下一个段子会去说，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段子呢前半段看得特别莫名其妙，因为就一直在装傻，后半段呢就发现装傻说的所有话吧，你吐槽完了之后都以一个非常傻的方式又串联起来了，我感觉也是浮现回收，就有点像刚才说的那个骑士那个段子的浮现回收。我建议就是大家把这两个段子一块看啊，你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浮现回收，但是怎么这么傻，是一种弱智版本的浮现回收。浮现回收本身给你的感觉是哇这个人好聪明好强，但是这种浮现回收就是连上了，但是我怎么感觉你那么傻，就很有趣，这个感觉就是回味，漫才的回味也挺有趣的。再讲雷电另外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呢特点就是把雷电最大的这个特色就是吐槽明明会顺着装傻的角度接着说，装傻之后吐槽会跟着他补电一句，电完之后突然回过闷儿来解释，再突然打头，再大力度吐槽，然后呢这个很标准的一个雷电套路，这个套路还能继续伸展，就在这个段子里吐槽之后继续顺延内容，就是再着补一句说啊那个你怎么怎么怎么着，你说的可能有道理，然后突然再回过门来说你这不纯扯淡吗，这叭叭叭再吐槽。然后装傻厉害在于什么，他挨了这么一个重击之后，雪本身那个脸就很有喜剧效果嘛，他打完之后就一句话不说，就呆着看着拓海看着吐槽，这个效果就是在刚才我要讲的雷电的第二个段子里表现的非常的强，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说完两个雷电的段子再加一个骑士的段子，这是骑士另外一个套路，他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中，这个段子本身的标题叫记录嘛，他会加了很多像 体育的知识，比如说日本人大家都知道的棒球，然后也加上这个，因为他们在浅草集席，而且哈纳瓦是漫才协会的副会长嘛，所以他会有很多漫才协会的很多师匠的这些小知识，等于是大量的知识，大量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全串起来。这个东西本身很有意思，但是可能翻译的 UP 主，国内咱们的这些 UP 会很辛苦，因为有很多很多需要打注释的内容。我觉得在浅草集席才能表演这个段子，因为可能你上一些节目的话，没有人能那么快的 get 到这些信息。在对日本人来说也有准入门槛，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肯定准入门槛会更大嘛。剩下的漫才可能我会说的比较短。和牛的一个漫才叫猪排饭之歌，这个漫才是少有的，你可以说漫才性质并不多，是一个歌漫才的形式，全程就是川西被水田玩弄，一直在有点撒娇性质的吐槽，我感觉更像 fan service 的那种福利性的漫才。再推荐一个奥斯瓦尔德的剧场漫才，这个漫才呢，因为是剧场漫才，它的时长会稍微长一点，节奏也会缓一点。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这个段子里之中，伊藤会特意在应该吐槽的地方不吐槽，反而去进行迎合。而这个段子里会有一句话叫我要把你吃掉，这么一个装傻，反而是他迎合之后过了一分钟才反应过闷儿来再去吐槽，这块很像刚才我说的雷电的那个技巧，但是它的这个时长之长会让效果拖更多，你的蓄力时间越长，你的这个效果越强，当然你不能蓄力到别人都忘了这个茬嘛。这个等于相当于一个二次的铺梗，这个段子是我觉得这一点你能明显能抓住的。而且这个段子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两个人会大声的说话，特意那种高声的说话，非常有趣。再讲一个纽约的这个漫才，后面的内容可能都会每一个段子就几句话评论，然后文字版的话也会在show notes里去写，我已经重复好多遍了。下一个漫才是纽约的漫才，这个就是原创小说嘛。这个漫才最有趣的就是什么呀，纽约在之前的节目我也说了，他的恶意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漫才就是凝聚了他的恶意，感觉是那种黑暗之书的感觉。表演本身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最值得说的就是他这个段子内容吐槽了所有的什么小说的这种烂俗桥段，影视剧的烂俗桥段，然后融成了一个文章，然后还吐槽了垃圾福建就别回收了，这个我觉得特别爽，就是福建回收是一个好用的技巧，但是如果你故意福建回收就特别没劲，你像 Nice 那种完全秀操作秀到一定程度也是一种情况，但有的是好像只会简单的福建回收就特别无聊，说出了一些心里话，这也是纽约这个毒舌的特点。再推荐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叫 Shouts， 这个组合呢是三晒池崎和 BKB 做的这么一个两个单人艺人的组合的漫才，两个本身都很冷场艺的，算是已经是岁数其实挺大的这种单人艺了，然后俩人特点都是比较嗨，然后声音比较大，然后这个组合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吵。再特意的说呢，就是也是本次推荐的 UP 主非常喜欢的这个一直推的这个关系的艺人卡贝波斯特，他们呢 ABC 大赛中夺冠了，这个是他们夺冠的段子叫声量大赛，这个段子本身你就感觉是一个组合的 sense， 一个 组合的这种情怀的这种很高的体现。首先就是他的段子本身是有大量的内容，因为是声量大赛嘛，就是比谁喊的声大，喊一个词儿，所以说这个段子会凸显于你的选词能力、语音能力，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段子同时通过语音、选词和浮现回收这三点去选取胜，因为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压得很狭窄了， 还能挤出这种高质量的词汇，就是结构也扎实，选词也特别特别扎实，属于是翻译这个的 UP 主都有点诚惶诚恐，说我能不能把这种东西转化成中文，这么好的 word sense 转化成中文，我都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属于真的是你看完之后又觉得温情，又觉得它强，而且它预期违背这种反转的点就在于它的温情，这种温情的段子我觉得也很难能可贵。对于卡维波萨就说这么多。再聊一个是这个华山叫最喜欢的三首歌曲，这个呢是插入了很多广告歌题材，你可以说它叫歌段子，也可以说叫歌漫才。华山呢，我这个段子可能不是那么想推荐，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华山的漫才，我只是想跟大家推荐这个漫才师组合。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装傻本身是很自然的，你并没有明显的感觉他在装傻，然后吐槽本身是长得很老，然后又有点娘娘腔，很意外，就是其实很多的梗是从吐槽出来的，这个就有点像装傻互换，但其实吐槽就是吐槽，装傻就是装傻，这种违和感，这种差异感是很有趣的。而且他们虽然说是弱手，但是也是很熟练的艺人了。再推荐一个很像时事乐短剧的这么一个漫才师，叫 Navi Afro， 他们呢是说跟搭档一起，就是提亲的时候要带着搭档讲一个漫才，从练习到正式，再说在练习中正式，就是无限嵌套，就困在这个练习的这一个循环里，无限重复。它比时事乐的区别呢，就是史苏鲁那个短剧它的节奏很缓慢，它是一个演剧的这么一个序列，而这个漫才的节奏就可以特别的快，跟这个 non style 的节奏一样快，是一个高速回旋，有一种洗衣机的感觉，就是看着让人头晕眼花，我感觉翻译的 UP 主也觉得很辛苦啊。这种快节奏的时间重置就有一种洗脑的这种感觉，也是另有风味吧。那么一个一个散段的呢，漫才就介绍完了。下一个呢，介绍的是短剧，有一些零散的短剧。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巴格利兹姆生野老师的一个短剧，叫《蓝色偏见战士》。笨蛋老师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画也画得很好，唱歌唱的其实也挺好的。这个段呢，就完全是各种偏见的独断。他叫偏见战士嘛，他技能就是偏见。他会说很多这种偏见，然后巴格利兹姆特点就是脑洞大开。这次呢跟之前的这种脑洞大开还有一点区别，就是你是一个反派的视角，你是一个坏人的视角说去毒舌，就跟之前的那种正向视角有一些区别，这个也是这个段子跟之前的段子有点不同的地方。下一个推荐的段子是七曲这个组合。七曲这个组合短剧实力很强，但是被人熟知是在水曜日有一个令和这个年号之前把七曲封的这个无人的房间里，让他们猜出令和真正的年号是什么才能放出来，这个让他们比较知名吧。实际上他们短剧实力非常强，然后也有那些节目企划让他们表演黄段子，黄段子也非常强，我怀疑所有的光头都擅长说黄段子。这个段子就是感觉有点那种一人分饰多角的表现。他需要是什么，就是其中有一个是孩子的角色需要表演这个主持人，然后森下这个角色呢要同时在画外音的角色是表演的妈妈，然后本人出镜呢是表演这个整个这个电视里头所有的参演演员，所以他一人要参演好多个角色。这个段子设定本身就很有趣了，然后他利用这个强设定还有一个什么，因为妈妈会快进，那他快进的时候就是他又扮演妈妈又要扮演本人嘛，又各种演员，所以他表演的时候他就要快进， 但是他又表演了一个故意慢速说话的人，然后慢速说话的人快进之后就跟正常人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最后翻的一个大包袱。再说一个也是短剧啊，但是它是萨摩川 RPG 小萨的这么一个短剧，它是 R1 的一个段子， R1 是单人一嘛，所以说是一个单人的短剧。这个短剧简单一句话评论，就是从制式模板开出的无厘头之话。小萨这个人他本身的 word sense 是非常强的，但是他其实很无厘头，这个短剧就是又洗脑又脱线。下一个短剧是，其实之前我没有看过这组短剧师的短剧，叫 Daniel。 这个等于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反常规的设定，也反套路，他等于是英雄受不了了，崩溃了，变成坏人了，这么一个角色。简单的要夸就是设定本身是很有趣的，我觉得年轻组合只要能抛出这种有趣的设定就有立足之地。其次就是女装的这个装傻的表演非常有趣。再继续呢是推荐蛙亭，也是最近炙手可热的弱手艺人，也是在 KOC 决赛有出演的这么一个很有实力的男女组合。这个段子名称叫 Layla， Layla 是等于是在这个味儿太冲段子，也就是千鸟的这个段子的节目中表演的。他所有的这个节目中表演的段子都是就像名字一样味儿太冲的段子，都是很有特色的，很有特点，很不常规的这种段子。这个段子呢就是你很少看这个中野这个演技之强啊，他作为一个胖胖的男生表演一个很强冲击性的角色，是一个很成熟的大姐姐，就是感觉又能懂这个小朋友，又能让事情都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很成功女性。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口臭，最后翻包袱呢就翻在这个口臭上，但是最后的这个包袱反而是一个锦上添花。最有趣的就是他表演这么强冲击性的角色本身就很有趣，就是表演这个 Layla 这个角色，他很擅长表演这些特别奇幻的角色，不知道为什么胖胖的男生就擅长 fantasy 起来嘛。之前有一个油管的企划，有一个短剧角色叫 Sugarlolo， 就是马卡龙的邀请 Sugarlolo 实现你的愿望，中野也表演的非常奇幻，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天使的那种感觉。那么要聊的也快完了，哈哈。下面推荐的这个是佐菲的一个段子，佐菲也是在这个东京九人这个短剧节目里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短剧师组合。这个段子呢是在推理小说侦探查出凶手手法，然后叫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屋里，我来解释手法，指认凶手。这个设定是非常常见，大家都有共感的一个喜剧情景嘛。但是特别的就是这个凶手憋不住了，凶手忍耐不住，一直要自爆，一直要忍不住要说，要投案自首，这个是所有这个喜剧的来源。然后这个凶手表演者上田，他的表演也非常值得去大家去细看，是真的挺不正常，不像凶手是穷凶极恶，他就感觉就是有点软弱，非常赖不唧唧的那种形象。再推荐一组短剧，这个也是在这个短剧节目里表演的，是 Akira， 也是在这个跟比如说看和牛在剧场经常一起跟 Akira 一起嘛，他们是在这个关西非常火的一个组合。山明也是一个就是短剧品味很高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也是很有浓郁山明特色的人，前提就是有一个小学生说话很有腔调，但是小学生说话腔调在现在就看就是中二病，但是他二十年后还是很有腔调，他的孩子也是很有腔调。然后这是一个连续剧，我觉得连续剧段子本身就很有趣，你连着一块看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但是要说的也并不多，就是你整体把这个设定抓住就很有趣，它也是一个比较短的段子。再推荐呢，推荐 InPlus 这几个短剧，因为在前一阵看这个 InPlus 板仓的向方提下敦又出车祸了，而且一天连出三次小车祸， 属于是这个艺人路非常的艰难啊，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段子创作者，也是奇才怪才。说他两个段子，第一个段子呢是感觉是一个很装腔作势的那种耍帅的男生，但是有一个他喜欢的女生，吐槽这个角色每次邀请他去参加这个聚会嘛，那个女生说不去他就找借口说不去，那个女生说去他就找出借口说去。但是呢这个是明线，最有趣的就是你看这个是男生之间的密话，男生说啊你去吗，那我去联系他，然后咱们一块儿去玩。但是背后还有一个暗线，就是板仓就是想跟那个女生一块儿去吗，但是那个女生跟另外一个喜欢板仓的女生其实也完全像这两个人表演中背后还有一个暗线，就是这两个人聊天决定啊你想去吗啊他想去吗，就是这两个是完全对应的，一个演出来的一个内容和没有演出来的内容，这两个是完全对应的，这个明暗线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另外一个就是每次说完要去之后板仓会忍不住吐出真心话，这个环节是特别有趣的。第二个短剧是板仓的很标准化的一个特色，就是板仓会说一些偏见的毒舌的碎碎念的段子，这个段子就是纯粹的这个特色的体现，就是一个回转寿司台上的甜虾，它已经被做成寿司了还要吐槽为什么我要被取名成甜虾，这个就是很莫名其妙，很有这种阴暗的人才会想到的这种特点，很牢骚型的段子，这个就是板仓最大的特点。第三个就非常简单的说，有进和 Doblock 的一个歌的组合，真的是第一次推荐，就是沉沉平平，就是大熊猫的黄段子嘛，这是完全玩了一个谐音黄梗。这次呢表演更多，有进演一个色色的泳装女老师， Doblock 呢是跨常规的演了一个很老年的角色，化妆也化得更老更猥琐，跟之前的青年猥琐完全不同啊，也是又可爱又黄，真的是哎呦，黄段子的大师太厉害了。再推荐一个连佑的段子，连佑也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一个短剧师漫才师二刀流，但是这个短剧呢就完全又不像短剧，我感觉像一个节奏段子，而且是加上多媒体之后的节奏段子，所有的搞笑点都放在了节奏动作之后的吐槽。山内这个装傻完全就是一个音游工具人，他每次就是跟着节奏去做动作，然后宾家去卡着点去吐槽，就感觉在玩音游，这个奇妙的感觉，我的情景我感觉我说完之后大家去看这个段子会不会也有同感呢。再推荐一个弱手组合叫金之国，这组呢是叫标题叫休学旅行的夜晚，这组我感觉就吐槽就不是在吐槽，它只是解释，很弱很温柔很没有存在感，重点就是这个装傻啊，金之国的装傻是一个我感觉就练过即兴练过哑剧的一个这个胖胖的男生，他的这种强力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强的，之前应该也推荐过金之国的段子，那个是偏哑剧的段子，他的这张脸的张力之强是非常有趣的。然后这个休学旅行夜晚呢，因为是等于是默认是你要敲门了，所以他这张脸的冲击力就更能体现了，因为他的间断他的由出到入的这种感觉，就你会有间断才会能更体现他的那个冲击性。再讲一个短剧呢，是欢迎光临古贺，刚才聊过他们的漫才，这次是短剧，这个是男友女友，这个段子呢是古贺演的是女生，但是他这个女生真的是好会演，我没想古贺这么会演，真的是让人忍不住心疼，因为他完全没有女装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饱经沧桑受了苦的一个可怜的但是又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而且 我特意要夸，就是小田第一次大叫吐槽的时机特别有趣，而且后来大叫这个欢迎回来，我感觉也非常有趣，有包袱。然后咱说破大天也是这个段子最有趣的点，最让人揪心的一点就是古贺的这个表演让你营造出一个这个忍不住让你心疼，让你难过，让你被他牵着走的这么一个女性形象，和他遇到了真正好的男人这种温情的一面，这种剧情美好，怎么说，歌颂真善美，或者说痛苦的人总有好事发生的这种所谓叫正能量的东西更抓人。真的是你看了那种黑色的短剧看多了，你就有的时候就会想，这种好人跟人就有归宿，就有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对这种情绪会自然的会想靠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叫 Fire Thunder， 他们的这个短剧呢，简单的就说，就是因为是弱手组合，其实值得夸的并多，就是设定非常好，表演呢特别像一个表情包，非常有趣，简单的就是这么推荐。哇，都聊了这么多了，没想到啊。最后同样是 ABC 大赛加贺屋的这么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就是讲的是打工中明明喜欢这个同为打工的女生，但是也没有知道她失恋之后还是认真的安慰，发现她被其他的男生骚扰还是勇于去上前去抵抗，说狠话，但是实际上心里怕得要死。这整个段子我觉得设定都围绕着一个真实，你是真的觉得加贺这个角色是真实的善良的，他想保护这个喜欢的女生，作为一个前辈，作为一个好人想保护她，但是他真的害怕，具体怎么害怕大家我不能剧透，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又害怕又想保护，反而能显示他真实而善良。这是这个段子我瞬间给我最大冲击，也是这个段子很有余味的这么一点。那么今天短剧漫才整体的这个推荐就到这里了，可能后半段的话会很短很快，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也跟大家简单赔赔罪。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些段子呢都是很值得看的，有一些可能是弱手的，它会有一些技巧的弱点，但是它心意上有特殊。那么这期呢其实聊了很多我对这些漫才师啊短剧师一些深入的想法，也聊了一些很浅层的很官能性的东西，就希望大家能有兴趣在我的这种分享下呢，有兴趣听一些这些段子，看一些，我自己也就算满足了。那就这些，大家拜拜。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如果对介绍的综艺呢感兴趣，也可以点击节目的 show notes 里的链接去观看，也可以 B 站搜索李卫谈，点开收藏夹来观看一些分好类的日综漫才和相关的熟肉。当然也欢迎在小宇宙、B 站等平台聊聊搞笑话题，指出我一些不足。大家拜拜。